希伯来书第十三章，逐节注解导读。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十三章的主题是圣徒超越逆境，与第一章圣子超越万有首尾呼应。一至十七节劝勉信徒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虽然他们面对各种逼迫和难处必须忍耐，但却不是消极的忍耐，而是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积极地胜过逆境。为此，一至十七节进一步解释了十二章十四至十五节的三项劝勉。这些劝勉是凭信心胜过逼迫和难处的秘诀。一、彼此相爱，解释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二、圣洁生活，解释要追求圣洁。三、靠恩坚固，解释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一至三节是彼此相爱的劝勉。彼此相爱的心是信徒的标志，一时的彼此相爱和不信的世人并无分别。神所喜悦的是长存弟兄相爱的心，通过侍奉人来侍奉神，不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当时彼此相爱的常见操练是：一、用爱心接待客旅，不但朝夕相处的弟兄之间要彼此相爱，还要与素昧平生无法回报的弟兄彼此相爱。当时旅店很少，名声也不好，信徒旅行一般借宿当地信徒的家中，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是引用亚伯拉罕和罗德的故事，引导信徒思想：当我们遇到需要接待的弟兄时，是不是也应当把他们当作主耶稣差来的使者呢？二、纪念被捆绑的人，纪念遭苦害的人，指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探望和服侍那些为主受苦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只感同身受，提醒自己，我们都活在肉身里，若为主的缘故遇到捆绑和苦害，也会有同样的软弱，所以应该对弟兄有更多的理解、同情和扶持。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四至六节是圣洁生活的劝勉。过去和现在一样，对圣洁生活的主要威胁包括两个方面：一、淫乱。神所设立的婚姻关系是圣洁的，所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一切在婚姻之外的苟合行淫，不但在当时的希腊文化中习以为常，今天也被世界的法律包容，被流行的时尚提倡。但每个信徒都应当谨记，神必要审判，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二、钱财。贪财是万恶之根，贪爱钱财会让我们越来越远离神，用钱财来代替神，满足自己。古往今来的世人都把无止境的物质欲望 当作社会进步的动力，拼命追求更多、更好、更大。但信徒却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不把钱财当作偶像。因为世人只能在钱财里寻求安全感，但跟从主的信徒却有神无条件的应许：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可以放胆地宣告，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7-17节是靠恩坚固的劝勉，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效法从前的教会领袖， B. 物质的平安祭， C. 新约的祭坛和祭物， B1 属灵的平安祭， A1 顺服现在的教会领袖。7-8节的主题是效法从前的教会领袖。第7节可译为：你们要纪念那些领导过你们，把神的道传给你们的人，你们要观察他们一生的成果，要效法他们的信心。信心必然会在那些真正的传道人的生活中产生功效，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他们一生的成果来效法他们的信心。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始终都是信心的来源和对象，他启示的真理永远不变。因此过去的传道人的信心榜样可以成为后人效法的典范，过去的传道人的教导真理也值得我们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那诸般怪异的教训都是从前的传道人没有教导过的，而是来自犹太教。属灵的生命只能靠恩得坚固，让施恩的圣灵来坚固刚强。属肉体的条例并不能使人与神的关系得着完全，一切在恩典之外的行为也不能使人与神更加亲密。靠饮食就是依靠人的献祭和行为，饮食可能是指先被献上为祭，然后由献祭者享用的平安祭。当时散居各地的犹太人节日在会堂聚餐，按着犹太教的规矩享用规定的食物，使参与者感到自己能像在圣殿献平安祭一样亲近神。实际上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反而有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的危险。新约的信徒 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因为我们另外有一个祭坛和祭物。一，新约的祭坛比喻十字架，上面的祭物比喻基督。二，这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因为基督是一次永远的赎罪祭，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旧约赎罪祭分两种，若祭牲的血没被带进圣所，祭司应当吃掉祭物；若是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祭司就不可吃，祭物必须被烧在营外。三，旧约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带着血进入至圣所，为自己和百姓赎罪，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同样，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被钉在耶路撒冷城外各个他山的十字架上，就像赎罪日的祭牲被烧在营外。十三节可译为，那么让我们也出到营外，到他那里去，担当他的凌辱，比喻犹太信徒脱离弃绝主的犹太教，甘心被犹太社区驱逐。出到营外是个双关语，一方面指赎罪祭的祭物被烧在营外，一方面指金牛犊事件之后，摩西将帐篷支搭在营外。过去，神在以色列的营内被背叛，他就在营外彰显他的同在。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如今，神的儿子在犹太教的营内被弃绝，在城门外受苦。凡寻求神的人，就当脱离犹太教的教条，出到营外，救了他去。担当他的凌辱，只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与基督一同受苦。特指当时的犹太信徒脱离犹太教，放弃罗马帝国对合法宗教的保护，预备面对各种逼迫，甚至殉道。十四节可译为，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长存的城，我们却是寻求那将要来的城。这是信徒应当跟随基督出到营外的原因和目的。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地上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当年辉煌的罗马城、亚历山大城、耶路撒冷城，如今早已成为废墟。今天我们所追求的房子、车子、财物，甚至教堂，将来也必归于无有。我们在灵里已经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但在基督再来之前，那城还没有临到地上，仍是那将要来的城。在新约的祭坛上，信徒的属灵献祭应当靠着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新约的信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但我们已经不必再献赎罪祭，而是借着基督所开的道路，直接来到神面前献上平安祭。十五至十六节列举出两种神所喜悦的祭物，都是属灵的平安祭，是刻意与第九节物质的平安祭做对比。一，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与神相交，动机是因为爱神，神喜悦他的百姓，以感谢为祭献与神，这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感谢祭是一种平安祭，人越认识神，就越充满感恩。二，行善和捐书，这是与弟兄彼此相交，动机是因为爱神而爱弟兄。行善和捐书的对象虽然是人， 但实际上是向神献上的平安祭。因为凡我们为着主的名坐在弟兄身上的，主都算是坐在他身上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十七节的主题是顺服现在的教会领袖，与七至八节效法从前的教会领袖首尾呼应。十七节可译为，你们要听从那些领导你们的人，也要顺服他们，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警醒，好像要交账的人一样。你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快快乐乐，不至于叹息，如果他们叹息，对你们就没有好处了。信徒不能因为同为弟兄而轻看教会领袖，必须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这实际是顺服神。而教会领袖的首要责任是为信徒的灵魂警醒，若只是关心教会人数的增长，各种工作的开展，却不能照看造就群羊的属灵生命，将来就无法向主交账。如果他们叹息，对你们就没有好处了。意思是，那些信徒不肯顺服教会的领袖，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属灵光景堪忧，难免神的审判。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十八至十九节是作者请收信者代祷，表明作者与收信者的关系密切，也表明作者非常注重代祷的功效。虽然代祷并不能摇动神的手，但却能使代祷者的信心更长进，与神更亲近。十八节代祷的原因不明，可能因为作者改变了行程。二十至二十一节是作者为收信者祝祷，这段祷告意味深长，蕴含丰富的真理。一，愿赐平安的神，使人从死里复活的神，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这三个称呼对于面临逼迫的信徒是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二，主耶稣是献上永约之血的大祭司，也是群羊的大牧人。父神凭永约之血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表明他的献祭已经蒙神悦纳，也证明以他的献祭为基础的新约已经确立了。三，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目的是叫我们适合遵行他的旨意。没有人能靠着自己的努力来遵行他的旨意，只有神的工作才能使人的工作成为可能。他先用各样美善的属灵恩赐装备我们，又在我们心里运行，让我们可以立志行事，借着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只有神自己的工作才能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 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22-25节是书信的结尾，略略写信，只与本信所涉及主题的重要性和难度相比，本信的篇幅并不太长，省略了一些事而未详细说明，比罗马书和哥林多前书都短。劝勉的话原文是复述，只分布在本信中的劝勉。提摩太是本信中唯一提到名字的人，作者是提摩太的同工，很可能也是保罗的同工。提摩太很可能是在保罗殉道之后被囚，主后68年尼禄死后被释放的。引导你们的诸位，只收信教会的长老和同工。从意大利来的人可能是定居海外的意大利人，本信可能是写给罗马教会的，所以他们也一起向罗马教会问安。今天当我们面对逼迫难处，祷告不蒙应许的时候，心头常常浮现的问题可能是：真的有神吗？耶稣真是存在吗？稀奇的是，虽然这些收信者既没有见过神，也没有见过主耶稣，但在他们的信心急需鼓励的时候，作者却根本不关心这些话题，而是致力于论证现代人可能不太在乎的问题。因为他们都经历过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是尝过来世全能的人，完全相信神和耶稣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确信我们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他是神的儿子，就能确信自己所盼望的应许是可靠的。因此满心欢喜地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恩惠就能常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的心靠恩得坚固，不致失了神的恩。因此当时信徒的软弱之处，恰好从反面证明了耶稣基督的历史真实性。他们在别的问题上越软弱，就越见证他们对神的经历真实。现代人所不在乎的问题被论证得越缜密，就越证明我们今天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